话，我们一定照做。可是你想要的是，如果当你答应我这个，做好这个，我就听你的话，
符合我的期待，我才认你为我的上帝。
对，不是他就觉得那一定是你乱讲。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哦，下凡哥。
最近有一个基督徒姐妹跟我分享说，她终于下定决心封锁他们教会的牧师，加上换教会了。
哇，切割了！
这个消息听起来很劲爆，但是这个姐妹她本身是一个脾气很温和的人，所以她是很平稳的讲出这段话。这个姐妹她因为有太多焦头烂额的事情，她一直以为她跟我讲过了，所以我露出非常傻眼的表情问她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她才忽然间想起来说，
没有跟你说过，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是，
他说他已经忍受他们牧师一整年了。
哇，
这个姐妹她算是教会的核心同工，跟牧师的关系也很熟。那以前牧师就是一个很爱关心大家生活的人，热烈的邀请他参加各种祷告会呀、妇女团契呀、培训课程啊，毕竟你是核心同工嘛，什么都应该参加。但以前他都会跟牧师说，因为他要照顾孩子，还有要照顾先生，要回家煮饭啊之类的，所以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参加，
就是一定有他的极限。
就在一年前，他的丈夫意外被检查出癌末了，
哎呦，这个严重了。
那医生也有预告说，半年内大概就
时间
没有了，
没有多了。
所以他也很快的预备好心态，然后真的就在半年内送走了他的先生。
是，
没想到就在办完丧礼之后，牧师对他的关心开到两三倍大，因为觉得说，哇，你现在变成单亲妈妈了，
哇，很辛苦，
你的小孩现在没有爸爸了，
对，
很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每周为你祷告，不如就把小组改到你家去吧，以后我们所有核心同工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晚上去你家为你跟两个孩子祷告。
这看人吧，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太干扰了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每到星期天早上主日他走进教会的时候，牧师一看到他就把他揪着，指定他一定要坐在第一排。
是，
刚送走丈夫的时候他来到教会，他只想要安静的敬拜上帝，
是没错，
安静的听信息就好了。但是他不移动，牧师就也不移动，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催，叫他去坐第一排，
是
你很需要好好的敬拜上帝。他简直就要变成全场的焦点了，在正中间还第一排。刚开始他还是真的就照做了，因为拗不过牧师，
也不想删掉面子，至少配合你一两次。对，
后来他评估关于开放家庭小组的事情啊，他实在没有心力每一个礼拜都接待弟兄姐妹，因为一定要收拾家里啊。
对，
总不能弟兄姐妹要来你客厅聚会，然后你客厅的沙发上还堆满了收回来的衣服还没折吧，而且还是要准备一点点茶点啊，
还要准备把你的孩子照顾好。
所以他就婉拒了，没想到牧师就每天在群组里面不停地催促他考虑开放家庭小组，跟他小以大意说，你的孩子现在很需要你，你周间晚上不应该排任何的事情，不可以去工作，最好都要待在家里陪孩子。
管得太过头了一点点。
因此有一次牧师听到别人转述说这个姐妹要去参加同学会，牧师就急得一直打电话来。这个姐妹说她当时候正在开车要去客户那边，
对，
看到牧师一直打来一直打来，她就不想接，
是
不接之后就是你看到那个手机萤幕的讯息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哇，疲劳轰炸，精神轰炸，
好像唯恐她去自杀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脾气很好，可以有办法忍一整年。最后让她促使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她发现牧师带给她的压力竟然超过了她失去丈夫的悲痛，其实是因为每天都疲于应付牧师的各种指令，她完全没有空去整理自己的情绪了，没有空去面对我现在没有丈夫了这件事情，也没有空去面对真实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受，我要如何来调整我现在的生活。所以最后她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就跟每一个传道同工讲完这件事情，
是
大家都默许了他的决定，不支持也不
没有反对，就
是
我就聆听完你的意见跟想法，
他就做了我好周全的交代哦。
嗯，
终于封锁牧师换教会，
是
其实他的教会是有 算是有连锁的啦，所以他就是从这个教会系统里面再换去另外一个教会而已。
就是有些是有相关联的教会就对了，
是是是。
OK OK， 这个就是已经有点没有真的去同理到对方的需要，忘记了其实悲伤是需要时间去过渡的，不是用很多的忙碌去把它填塞的。也许他的用心是想说啊，让你不要有时间去烦恼啊、难过啊。但是又太过干涉他们的生活，其实忘掉了他的同工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也是一个有智慧有灵性的人，他仍然可以跟上帝去面对，他需要给他可能是支持陪伴，可能有些是无声的，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比较好一些。太可惜了，让一个很独立也有想法的一个同工一定要按照他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太过头了。
这个牧师常常跟这位姐妹说一句话叫做我是为你好，
这个是最讨厌的一句话
偏偏这个姐妹也完全理解，因为她跟牧师很熟嘛，她知道牧师真的没有恶意，可是她的好意通通都变成了压力，甚至变成了创伤症候群的阴影了。
我认为这样是对你好，但你是为她认为的好去好，还是说我认为用我的好你就会好，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思考，
这是自私的爱耶。
对，就是太自以为是，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所以这种好有时候变成压力，他两边要受压，一边要处理自己的悲伤跟家里，另外一边要应付你的所谓的好意，这也是更大的压力。
身为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他的决定夏凡哥，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呢
当然被封锁实在是很难过的事情，
你不是他的牧师嘛，你就只是他的朋友。
我
就算你是他的牧师，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个正常人牧师。
对，
不是这种折磨人牧师。
他这个封锁我觉得他真的应该经过考虑，他并不是以后就不要跟这个牧师碰面，只是他现在能够承受的范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并没有离开教会，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没有离开上帝。他也不是否定这个，只是在他的承受范围他必须画一条界限，其实有些界限是保护的，是对自己好的，也对对方好。被封锁牧师也可以去想一想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哪里出了状况，也可以趁机调整。所以在这当中，每次当我被拒绝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哦，原来这不是他适合的，我也可以调整我的做法。
幸好他有先不打给其他的传道同工了，
非常理智
的，算是预告别人接下来牧师找不到我就会开始找你们哦。
对，那可见这个习惯应该不是只有针对他，我想这个牧师非常忙碌的针对许多的同工，都在天天的追踪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其实要来开箱的就是那种在乱世当中还坚持我这样子做是为你好的人，
是
但是他们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把自私的爱套在别人身上。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耶利米书41-43章。犹大国第20任王西底家王在位第11年的时候，巴比伦攻破了耶路撒冷城墙，犹大国正式灭亡。圣经对犹大国最后一代人的注脚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因为爱惜自己的百姓和居所，一再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嘲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话，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向他的百姓大发烈怒，甚至无法可救。国破家亡就是最终的无法可救了。
是，
其实犹大国末年被讥笑啊、被咒骂的先知有好多位哦。
对，
最有名的是我们最近在开箱的耶利米，他因为宣传犹大国一定会灭亡的预言，
是
屡次被虐待、被羞辱。还有早在约雅敬王时代就因为讲同样的话被处死的乌利亚先知，
是
还有在犹大王国之前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哈巴谷、西番雅，其实他们都是早在犹大王国之前就预言犹大一定会灭亡的
先知，是要面对审判的。对，
我们发现越是黑暗的时刻，上帝派出了更多先知为了要挽回人，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先知，比太平时代多多了的先知，犹大国还是急速的灭亡。
是
这样的结果是说这批先知很失败吗？
应该说他们所传讲的重复的讯息没有被听进去， 社会的不公，嫌贫爱富啊，掌握权力比照顾百姓重要，都在不断的被提醒，很多都是跟社会公义的基本面有关系的。他没有改善这个地方，他只是做了更多给上帝的敬拜啊，每次被责备他说那我就献祭的还不够，所以被骂，而不是回到专程的对待耶和华，专心的倚靠上帝，所以一直往下走。但也因为这个毁灭，你会发现他留下了许多老啊、穷啊、残啊、贫啊，他其实也做了另外一个上帝公义的事情，就是过去这些人都不被你们照顾，我来照顾，我把地全部交给他们重新的整顿，反过来提醒他们我真正要的是什么，你们忘记那个秉公行义，对贫穷的连续，对孤儿寡妇的照顾，你们都忘记了，这个事情其实是反过来再提醒他们的。
以前那些没有田产、没有财力的人，
是
忽然间他们得到了全国好大的土地，所有的葡萄园田里面的出产他都可以抱回家去了。
是，他过去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流浪的，是躲在人家那边讨食的，现在你要选哪里你就选哪里，你想住哪边就住哪边，就交给你们了，好好的顾好这个地方就好了。
上帝允许不公平的 M 型化的犹大国灭亡，真的是好事。
对犹大国的百姓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不是很好吗，我们一直有对圣殿尽我当尽的义务啊，然后我们也传讲你的话语啊，可是那些话语没有落实在他们的生命的生活的里面。先知虽然一再的警告，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那个最核心的讯息，只听到说你说我们要倒霉了，你说我们要被审判了，却没有问那为什么审判我们。
我们之前说过耶利米对着传讲好消息的假先知说阿们阿们，愿你所说的成就。
对，
其实先知们他们心里面也真的期待同胞们可以悔改，我们都可以一起得救。
对，
但最后犹大国还是灭亡了，
是、
也有很多人的性命没了。那你觉得对于那些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在传讲的时候到底应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心智啊？只要讲完就好吗？他们的期待都落空了耶。
我觉得他们仍然也成为一个见证者，一个是见证犹大你们真的是恶道，证明你们真的不听上帝的话，但是他们其实有另外一名叫做守望者，悔改吧，不要在最后的关头丢失了你们的性命。其实他是矛盾的一个存在，守望者他们又往后看，所以他们讯息的后面都提到犹大国你们将来仍然要被上帝重用，你们仍然要回到这个地方。
所谓无法可救，国破家亡，这个光景并不是最后的句点，上帝还有讲很多后面的话，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真的盼望破灭，期待破灭，他们是知道好，照着我所说的这个时间轴，现在真的犹大国灭亡了，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那么我要开始去关注上帝说以后的话，我可以怎么样为上帝预告会发生的事情做出努力，付诸行理。
对，所以像哈巴谷在后面他都有提到说愿审判树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审判要来，但是来的目的是使我们再一次能够被更新的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更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从前面埋怨上帝为什么要叫这种国家来打我们，到后来他看懂了上帝在后面的脚步，他就说那审判快来吧，因为来了之后我将来可以被你重新复兴，奔跑如母鹿的蹄啊，在高原上可以行走，我宁可在上帝你的计划当中，即便一时的跌倒，还有上帝你自己的保护跟将来的预备。
我觉得拿耶利米来跟以利亚先知对比，
是
我会比较向往耶利米的心态。他们两个都面临了人民通通都不悔改的局面。
对对，
以利亚先知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啦，所以以利亚他发现这个局面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了，开始大逃亡。当然上帝最后还是会用以利亚听得懂的方式去把他叫出那个外面的山洞，还有他内心里面的黑洞，
是
把他叫出来。但耶利米我觉得他的心态一直都比较中庸，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被讥笑的时候他都还可以很稳的回应，都没有对西底家王发脾气。其实西底家王就是个老毛病，死性不改，耶利米都没有发脾气，但也因为他的这种韧性嘛，让他可以在国家真的灭亡的时候他没有崩溃大逃亡。
每一个先知是被上帝呼召也被上帝陶造，按照他们的个性要去做很多的生命的学习跟调整。以利亚可能在某些强势的个性当中也被上帝整个调整，说你的刚强没有上帝的刚强。那耶利米里面你的软弱没有你眼中想象的软弱，你比想象的还要刚强，因为上帝跟你同在，使你成为铜墙铁柱。上帝在用每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把你视为一个工具的思考，除非你把上帝也当作只是一个工具，开始把上帝当成是你的主人，虽然要做很多跟个性违背的事情，也挑战自己个性的事情，也在当中他们被上帝修改调整，所以话你是被建造的那一个人。
虽然说我们不是被上帝当成工具人，
是，
但我还是会常常把人想成是一台智慧型手机，然后我们里面的各种特质、恩赐也好，个性也好，就很像是一个个的 app。
对，
我觉得把这一台智慧型手机交在上帝手中的好处是，
对，
所有的 app 都会按着它该有的时间去 upgrade，
公用也会正常去使用，不会找一个地图来查哪一家好吃的店，而是知道它是为你指路的工具。就这些东西是很有趣的，我们有很多的功能在上帝的手中将会展现他原本创造想要的模式，而不是只是按照我想把它怎么用就要怎么用。一个好的东西被我们错用了，就变得很烂的东西。
而且这些 app 都要靠着耶稣基督互相联络得合适，
是，然后圣灵当中不断帮我们调教网络来修正，
而不是互相相斥，然后搞到这台手机的性能效率通通下降了，因为同时开太多 app，
或者拿着一个手机当做砖头去敲人，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件奇怪的事情。
必须要完全被上帝使用，然后要不停的被上帝陶造。
是，
上一回我们说到基大利这个犹大人，他接受巴比伦指派担任犹大省长，好有勇气啊。他出自一个敬畏上帝的家族，他的爷爷沙番曾经帮助约西亚王推动改革，他的爸爸亚西干曾经救过耶利米先知。
对，
没想到这个勇敢的有智慧的基大利才上任大约两个月左右，竟然被一个叫以实玛利的犹大人暗杀身亡。我自己在读这一段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哦，因为我在想象基大利这个人如果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我想要认的老板，
是
因为他有勇气，太有胆识了，我想要帮你做事。
是，我觉得他也是有理想的一个人，愿意承担的人，但是也稍微少了一点点防备的心态，因为有人已经警告他，约翰南已经跟他说过了，
早先就有一个从犹大乡间来的军事领袖叫做约哈难，特地来到米斯巴警告基大利省长说有人要暗杀你，就是以实玛利，他是犹大王室的后裔，
是
可能因为看不惯基大利竟然当巴比伦的走狗，但是基大利竟然没有放在心上，我觉得他是不是很善良啊，好相信我们自己人不会彼此残害的，
基本上有时候理想性没关系，我是坦荡的，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被我感动，其实还是要小心，还是会有一些想趁机夺权或者是分一杯羹，让自己失去了能够帮助犹大人的机会。
在基大利省长上任大约两个月之后，在一个参会当中，以实玛利率领十个人当众刺杀基大利，在场的犹大人巴比伦人目睹的人一个活口都不留，没有人逃出去报告这件事情。到了隔天，有80个人从以前的北国境内来到犹大省，他们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想要去圣殿献祭。以实玛利竟然一面走一面哭的迎接这80个人，还邀请他们进米斯巴城见基大利。把这群人拐进城里之后，以实玛利才露出真面目，大开杀戒。这80个人最后被杀到只剩下10个人。他们眼看自己逃不过去了，赶快承诺说，你放我一命，我就献给你丰厚的大麦、小麦、橄榄油、蜂蜜。最后真的换到了不杀之恩，以实玛利放过他们了。我真的不太懂以实玛利他留着犹大王室的血裔，为什么要对自己人大肆屠杀耶？
就像我前面讲，他们认为这一群人就是投降巴比伦的人，违背自己国族的人，自以为是一个伸张正义的人，越晚传到巴比伦越好，为什么要把那几个要送礼物的人找来，然后再杀掉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要把消息走漏，这样我才有机会建立势力，一举突破巴比伦的防线。
如果当初西底家王他自己主动开城投降，那么现在第一个被犹大人暗杀，可能甚至是被像以实玛利这种留有王室血统的人暗杀的，大概就是西底家王吗？
我相信西底家王心里很理解这种状况，因为他周边的声音这么强烈，才会变得不敢前进，也不能后退，就卡在中间，左思右想，没有所谓的万全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其实耶利米已经告诉他，真正的万全之策就是你听话吧，按照上帝所告诉你，出去投降吧，上帝保护你。这个都是在做对比，你看到耶利米无权无势，他只是讲这些该讲的话，保全他的是上帝，同样有权有势的反而过来，到最后你死在自己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坚持下面。
以实玛利刺杀了米斯巴城基大利身边的所有人，他把这些人的尸体丢进一口大坑里面，尸体多到直接把这个坑填满了。
他的刺杀行动其实背后是由亚门王在暗中支持策动的。
嗯，
然后以实玛利把剩下住在米斯巴城的犹大人，当中还有好几位是犹大王室的公主们，全部绑走要送回亚门。这整出政变，亚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啊？
王子复仇记之类，他就要借其他国家力量回来自己国家去报复一些事情，他自己本身是没有那个势力，那那些国家可能也会有将来的好处，以后你这个王就是我扶植的，这个国家会跟我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或者是依存的关系，甚至成为我的一个从属国。以色列没有想得很清楚，到底亚门现在是真的独立的国家吗？还是他其实也是在巴比伦底下的一个属国罢了？
我们把以实玛利称为一个想复辟的王子好了。
是，嗯，
他跟亚门做交易的办法，就只是把同胞送去当奴隶而已啊。
嗯，
说穿了，他如果不满基大利是巴比伦的走狗，你是游奸，那么他自己也是游奸啊，因为他是亚门的走狗啊。
嗯，他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把国家送给了亚门，但是我可以借着在亚门的复辟之下，把这群人找去组成一个大军，培养出一群新的犹太人，再重新打回来，或者是占据这个地方，可能是他所想的，也可能在他杀了这些人之后，他也发现如果继续留在这边他就会丧失他的生命，所以绑了一群人质跟着他走。当然以后的国家按照这个发展，当然你犹大国必须听亚门的，因为你是他帮你扶持起来的，但他认为这是暂时的，我只是暂时需要借用你们，等到有一天我就起来，我就给你反抗，所以这心态可能在里面都一直存在。
这场政变传开之后，有好多还散居在犹大省各地的犹大人，
嗯，
无论贫富的阶级，就连好些有武力的军官们，
是，
嗯，通通都被吓到赶快逃难去埃及了，
是，
很怕巴比伦听到这件事情会来清算犹大人，他们剩下来都已经是老弱病残穷了，还被再屠杀一波，
是，
所以他们通通逃到埃及去了。
嗯，
虽然埃及也被巴比伦打趴了，但它还算是可以有保护国民能力的一个国家。
嗯，整个埃及那时候已经有非常多的民族混杂，他们等于是加入当时的已经在当地的一些犹大群体，可以在当地生活，所以这也是一个逃难的原因。那因为鞭长莫及，人都散了，那你巴比伦总不能去打埃及来报复吧，不会管到那边去，所以在他们当时逃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只有一个犹大人他留在犹大省境内，他决定要来对付以实玛利。
嗯，
这个人就是早先曾经警告基大利的约哈难。
嗯，
他是一个犹大乡间的小军官。
是，
当以实玛利和他的手下们拖着一大群犹大俘虏要回亚门的时候，约哈难率人追上了以实玛利。
对，
现场的犹大俘虏们一看到，哇，约哈难来救我们了，
嗯，
开心的立刻反抗以实玛利，然后跟在约哈难后面。
嗯，
最后这群俘虏全部都获救。
嗯，
只有以实玛利跟他的手下们逃回亚门王那里了。
嗯，
而这些获救的犹大人他们也害怕如果再回到米斯巴，我们可能会遭到巴比伦军的清算，所以他们也直接不回家了。
嗯，
逃去埃及。
对，嗯，
真的是老弱病残穷，欸，就是那种很胆小很害怕的心态。
好不容易有一条命可以活下来，见识过巴比伦军队的实力，如果要来清算，那他们这些跟着走的人可能会被连坐，甚至说你们居然跟着人家走，那我们就让你们一起死在那边，这都有可能被当成一个箭靶的。
约哈难还有好几位军官，犹大人从老到小，剩下的人真的是不多啦，就是这么一小群，但已经是所有人了。
嗯，
通通来见耶利米先知。
嗯，
他们说，求你为我们这幸存的人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
嗯，
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上帝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哇，这个请求我想耶利米应该等很久了。
是，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这样想也是好事，
上帝也等很久了。到底犹大人什么时候才要向上帝祷告呢？
是，
光是他们愿意向上帝祷告这个心态就已经很棒了，而且他们现在是请求上帝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
耶利米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更感人的是他们跟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上帝差遣你说的一切话去做，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可靠的见证。
嗯，
我们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
嗯，
因为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
对，
就可以得福。
好棒的祷告啊，
说得很大声，说得很大声，
好感人啊、嗯、你们终于听话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听话呢、嗯、要是早一点做这种祷告，犹大国就不会那么快灭亡了。接下来耶利米就真的认真的去向上帝祷告、嗯、过了十天，他再一次把这群人招聚回来，
是
告诉他们上帝的回复、
嗯、
大意是说不要怕巴比伦王，真的不要怕，因为我耶和华会与你们同在、嗯、保护你们，不让你们受害。
对，
我会让巴比伦王对你们施怜悯，让你们能平安留在这里。但如果你们不肯听从上帝的话、
嗯、
不愿意留在这地，也就是犹大省、
嗯、
反而想要跑到埃及去，心里面想着说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敌人，吃的不缺，我们要去那里住，有这种心态的人你们要小心了、
嗯、
你们逃避的刀剑和饥荒会在埃及等着你们，最后你们还是会死在那里。坚持去埃及的人都会死于刀剑、瘟疫、饥荒、
嗯、
一个都逃不了。我怎样对待耶路撒冷那些不听话的居民，我也会同样对待逃往埃及的犹大人、
嗯、
你们会遭到羞辱，被人嘲笑，甚至永远无法回到这里。犹大的幸存者啊，我郑重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去埃及、
嗯、哼，
其实总结大意就是、
嗯、
你们犹大人都以为逃去埃及会更安全，
是、嗯、
但真正的平安是听上帝的话，留在上帝指示的地方，而不是去找一个你们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
对，
没想到约哈难跟其他的犹大人听完这番话，竟然态度强硬地回绝耶利米说，你说谎，一定是你的助手巴路教唆你要害我们被巴比伦杀害被掳走，没人肯听话待在犹大省、欸
嗯、
最后约哈难和其他军官把这些残存的犹大人，包括耶利米跟他的助手巴路两个人、
嗯、
全部带去埃及强迫哦、
嗯，
他们的反应跟他们前面的祷告根本就判若两人啊、嗯、前面的祷告是假的吗、
所以就是耶和华要在其中作证，再一次验证说要听话的人都没听话，没有听过他话的人反而听他话了，就是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告诉我们，也告诉整个历史，你说要听但是你实际上没有听，
是因为他们心中对巴比伦的恐惧、胜过对上帝的相信吗？因为说好的上帝的话、嗯、无论好坏我们都必听从，这句话根本就没有啦。
其实在很多教会我们在祷告不是也是这样的，我说主啊我们一定照做，可是你想要的是如果上帝答应我这个做好这个我就听你的话，不是说上帝你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便是一个很痛苦的结果我还是愿意接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这上面其实有自己的定见，
口是心非的祷告，
上帝的话一定是这样一定不是那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不进那些跟我里面的愿望不一样的话，
也不能说前面那个祷告是装出来的，
对，
而是他们的信仰到现在还是扭曲的，还是一个错误的信仰、嗯、你要符合我的期待我才认你为我的上帝，
对，听我的话或跟我想的一致的那个才是上帝，不是他就觉得那一定是你乱讲，我的上帝才不会这样子。
他们前面的祷告上帝的话无论好坏，其实意思是上帝的话如果按照我所判断的好坏我就必听从、
嗯、
难怪犹大国最后一代人被圣经称为是嘲笑先知还有藐视上帝话的一群人、
嗯、是
这一代人要能够转信、嗯、可能真的必须要等个70年吧
可能要经过更多的学习，包括他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还有那个真实的顺服，连我们今天其实教会也都是如此，我们是真的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所有，还是说上帝如果不是给我们好的那就一定是魔鬼给的，魔鬼也背了不少锅啦
其实约哈难他的心态真的就是我是为你好啊，
对，就是我要保护你们啊，你不赶快走救不了了、
嗯、这些弱势族群我有义务来保护你们，你们通通都跟我去埃及吧、
嗯、
然后他就把所有人像俘虏一样的掳去埃及了。将将拜报书开箱，我们下回来开箱这些犹大人在埃及在巴比伦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